很高兴这今天又再见面，哈利路亚。刚才那个投影片的那一句话，我们还在主的面前在对他说话，主啊，今天晚上我们有一句话，心里的话对着你说，主啊，你来教导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爱属于你，怎么样我们才可以爱你到底？主啊，你把你的爱来融化我们的一切，直到我们的心柔软，直到我们的心完全归回你，完全属于你的，把我们的一生，把我们的全心全人都归给你。主啊，今天晚上你就来这样的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件事，无论我们在属灵的成长有多么深，有多么浅，主啊，今天晚上你的话就是要如何使到我们的心肠柔软，使到我们可以归回你，可以爱你到底，爱你到永永远远。主，今天晚上你就来教导我们，指引我们，谢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字，阿门。今天晚上我们的课程第一课就是导致属灵贫穷的五项原因，导致灵性贫穷的五项原因。今天晚上无论你听到什么样的信息，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我们要谈的是关于种子的事件。种子的事件，几年前，就是在1991年前，1991年前，我就观察到一件事，那一件事使我很担心，担心那些兄弟姐妹得不到种子的生命的供应。那么我就在想了2年，那么神怜悯我，在1994年1月份，当我在祷告求请神这一件事，就是关于属灵贫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这样的对我说，他说，儿啊，你知道吗，很多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年复一年，周复一周，他们虽然在组织崇拜，听了许许多多的见证，许许多多的信息，许许多多的道，但是啊，生命乃是不能结果子，生命软弱失败。我就说，主，对，为什么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，一年有52个周，最少我们听了52遍的道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乃不能结果子，这样的软弱，这样的失败。那么当时的交通的时候，他就把了这个五项贫穷的原因一个一个的告诉我，所以希望今天晚上你会得到帮助。当时他说的很惊讶一件事，他说75%的听众，无论是谁，听到神的话，从神那里得不到什么东西。当我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不大相信，但是他把这个马可福音4章，就是把马可福音的撒种子的比喻，把那个 parable 讲出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因为有4种的心田，只有1种的心田才可以把神的生命的道成长在他的里面。4个心田只有1种人才可以得到，就是1/4，从1/4就是1/4部分，只有1种人，就是75%的人得不到生命的道的供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件事？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心，一个心不对的话，我们从神得不到什么东西。 为什么神要用比喻来教导我们有关心田的事。如果有时间，你去仔细的读马太福音13章从10节到16节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今天你回去，你可以仔细的读马太福音13章10到16节，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要用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有关心田的事。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结论，他说只有那一些人真的留心听神的话，才可以得到神的供应。5个贫穷的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坚持田地。因为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他讲到第一个心田就是一个刚硬了的心田。为什么它是一个刚硬的心田呢？因为马太福音13章19节，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二者就来把那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他因为不明白，因为他们无法领会领受，所以他们得不到生命的供应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当你听到一片信息的时候，你不知道，你必要马上立刻去问。你问老师也好，问牧师也好，你刚才讲了一道我不明白，你可以再一次的帮我有一点点的解释。当你这样的做的时候，哦，你就有生命的供应。如果你不明白，你就离开了那个会堂的话，你得不到，从神得不到一巴仙的益处，你都得不到。所以明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第二种心态，他就讲到了那个未经历过的心田。他讲到这种的心田的时候，在马可福音4章17节的时候，他讲到两种的难处，两种的hindrance， 就是障碍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呢痛苦与折磨造成的内在压力。有一种呢是 affliction， 当他讲到这个 affliction 的时候，就是一种的压力。在原文他是用一个字叫做 thlipsis。Thlipsis 的意思，压力的意思，就是好像一个人躺在地上，那么把一个很巨大的石头放在他的腹部，很大很大很重的石头放在你的腹部，你感受到压力吗？哇，非常大的压力，很难呼吸啊！啊，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压力。那么讲到这种压力，它称为内在的压力。那么还有外在的压力，就是逼迫造成的外在压力。他说无论是这个折磨痛苦或者逼迫的压力来到你的里面，如果你不能去克服它的话，你就成为那一种人，就是未历经过的心田。当你来到这个礼堂，你在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充满了压力，充满了烦恼，你想到经济的问题，你想到家庭的问题，你想到孩子的问题，我跟你讲，你是白费心机来这里听到，你从神一巴仙也得不到，你只得到的是你的灵魂的知识，但是没有得到生命的供应，所以没有灵命的成长。所以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压力，有什么样的烦恼，你都要一概把它放下。你放不下就不要听到，因为神说这一种人从神根本得不到什么那样的东西。很多人以为哇，有烦恼就来听到不要紧，那是不可以的。因为他说的原则上，这一种听众从神得不到什么样的东西。第三种的心田，他讲到那个未做预备的心田，就是忧虑与情欲，在第19节。这个忧虑就是烦恼，你有很多烦恼，而且有情欲，就是肉体上的那种的 私欲的问题，当有这样的一个光景，这样的一个心境，你没有去好好的去处理，你没有好好的去克服，你来听到神说，你从神得不到什么样的东西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，我们里面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，还是去听到，你知道吗？你听到一年复一年，十年复十年，还是得不到东西。因为我观察到，我说为什么众教会很多兄弟姐妹听了很多道，还是不能成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神就说，如果他们不坚持田地，注意他们的心田，从神一八仙半八仙，你都得不到一处。你说我不信，你不信的话，就去问神，因为耶稣说的话是有天国的原则。第四种的心田，就是一个柔软的心田，是一个能多结果子的心田。在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，他说到他靠着那个持守与忍耐，使到他们得到很多的多结果子的丰收的生命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我们的内在生命的情况，我们没有去对付我们自己内心的问题而去听到，这就是我们亏损的一件事。我们很多时候，哦，来这礼拜我们来听到，我们没有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调整我们的心。当我们的心不是完全归神的，当我们的心是完全归于世界的，当你来听到的时候，神说这种听众是得不到什么样的东西。所以这一件事我们不能犯亏，这是天国的原则。你犯亏的话，是你自己吃亏。第一件事，注意你自己心田的事情。因为以色列人在摩西时代，他没有好好的注意里面心田的问题，所以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。神叫他们去迦南地，他们说不，我们要回埃及。为什么呢？在民数记十一章五节，他就说，哦，埃及里面啊，有六样东西我们很渴望。他哇，渴望他们的鱼啊，他们的黄瓜，他们的西瓜，他们的韭菜，他们的葱，他们的蒜。六个东西就是代表人的意思，人的东西，人的渴望，人所喜欢的东西。因为他们没有对付自己里面心境的问题，所以他们无法接纳神的旨意。他把神的旨意抛开，那么要立刻回到以前的地方。所以为什么，怎么样才能查出我们里面隐藏着什么样的东西？如果我们没有把里面埃及的东西，我们没有把里面世界的东西把它挖掘出来，把它把根都拔掉，那么你得不到东西，那么你就是个贫穷的基督徒。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查出里面那种隐藏的事呢？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跟十三节，我们来念一念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跟十三节，保罗就把那个解答的答案就告诉了我们，怎么样查出我们里面隐藏的东西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十三节，
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和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十三节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
神说，如果我们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查视我们里面的心田，我们要用天上的宝剑来拨开我们这个本人，
知道我们内在的生命，把我们的魂把我们的灵分开来仔细的看。所以他这里就讲到上帝话语的三项特性。第一项就是神的话是快的，这个快的意思就是活的，活跃有生气，生命的激动。这个活字，这个快字在原文的字根就是 Zoe， Zoe 就是因着上帝的生命而搏动，就是非创造生命的最高次数，就是神圣的生命。当生命来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生命不但是为了喂养我们，生命是来拨开我们里面的世界，好好的让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的本性，自己的问题。那么第二，他说不但是快，他是有能力的。能力的意思就是动能，充满了能力以达到结果。他有能力使你完成你自己所要找的答案，他有能力可以拨开一切的拦阻，让你好像个瞎眼，现在立明了，可以看到里面世界的事情。第三，他的特性就是他是更力的，这个更力 Temo 的意思是决定性的一击。对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的字根就是 Tumos， Tumos 的意思在英文的意思就是 Anatomy 的意思就是解剖的意思就是分成一块块的，动手术以变作细部检查，好像你把一个身体剥开，里面的内脏，里面的心啊，心脏、肾脏、肺脏、胃脏，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看得仔细的，看得很清楚。一把刀一砍下去，你就会看到里面的东西。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内心呢？因为那一把刀还没有砍下来。当那一把刀又快又有能力又尖利的刀一砍下去，他就会看到里面的东西。神的话是让我们好像瞎眼，现在看到里面的东西。神的话不是来使我们哎呀有一个很爽快的一种的感觉，不是。神的刀是要你看到你自己的本性。上帝的话不但有他三项的特性，上帝的话有三项功能。第一个功能就是刺透，这个刺透的意思就是通过、深入、穿透、切开。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丢出去的矛，这个字 piercing 就是通过、深入、穿透、切开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本书的话，神的话可以深入进入到我们最内在的生命，人家看不到的，神可以进到里面，挖掘里面隐藏的东西、黑暗的东西，他都会刺透。第二，他说神的话的功能是可以分成碎片，分成碎片的是撕开、分离，好像一个人很属灵，但是神的宝剑一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分成碎片的时候，它是撕开、分离的，是好是坏，它是看得很清楚，白跟黑是完全分开，看得一了如掌，看得非常的清楚。第三个功能，它就是辨识者，就是对人或事物表示观点的评论家。换句话说，什么是一个评论家？评论家是好像一个人可以分辨黑白，这就是对，这不就是不对。当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，神的话就变成一个评论家，他会对我们说，对着我们的良心说，这件事是错的，你不能再做下去。他会这样的指点我们。你说这个三个特性、三个功能，他是要完成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来帮助我们有灵命的成长？他就用了第十三节的比喻来成为一个结论，来成为一个宝剑的功能的大特能。十三节是说什么呢？原来十三节 他用一个话来比喻旧约时代摩西时代的一种的生活，也就是一个祭司的生活。为什么呢？一个祭司在摩西时代，他们要奉献祭给神的时候，他把一个畜生，把一个动物放到面前的时候，他把那一把刀砍下去，那一把刀就是神的话，他把那刀刀砍下去，把那个畜生的身体剥开裂开。当他裂开之后，那么那个祭司就把他的手放到里面，把他的内脏挖掘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他要好好的去看内脏里面有没有毛病，有没有生病。因为有毛病有生病的，神不会接纳的那个奉献。所以他要进到那个内在里面，看所有的内在，肝啊、肾啊、心脏啊、肺啊，看所有的内脏是健全的还是有毛病的。有毛病一定要拒绝。他不但要看外表的皮肤骨头有没有毛病，他还要看内在的内脏。所以这一把刀，保罗就用以前祭司，因为他用的那个字 naked and open， 就是指路敞开。这个指路敞开就是旧约时代他们把那个动物的脖子拉长，从脖子的中间一砍下去，砍到中间的胸口，把它剥开，一刀就开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开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他要看到里面内脏有没有毛病。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是不是给我们恩膏，而是把话针对我们里面，给我们好好的看我们里面的内脏，我们的里面的魂到底是不是喜悦神，到底是不是属地的还是属天的。他把话就这样的针对我们的问题。所以话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。在这个以西结书这个先知者在这个圣殿里面，在八章十二节的时候，他们说这样的话，他说神看不到，神看不到，神看不到。那么圣灵就抓住以西结先知，他就把他飞到那个圣殿，他说你看，他们说我看不到，但是其实我都看到。神说今天你腐败的生命，你堕落的生命，你软弱的生命，很多人看不到你隐藏的行为，人家看不到，神看不到，神看不到。神说我看到，因为我这本书里面有眼睛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，我有眼睛，我可以看到你内在的生命。你看得到吗？你是瞎眼的，你没有我的话你是看不到。神就这样的说。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去看我们属灵的事呢？原来他的话是要把魂跟灵分开，好像骨头跟精髓分开， bone and bone marrow 分开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今天晚上要我们知道一件事，是话是来分辨真知识与假知识。格林多前书八章一到二节有这样的说明，什么是真知识，什么是假知识。魂里的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，灵里的知识会叫人自甘卑微。所以今天你是一个活在魂里的人还是活在灵里的人，你是个属灵的还是属魂的，就看你的心境，看你的心态。如果你是自高自大骄傲的，你是属灵魂的，但是你谦卑活在神的面前，你就是个属灵人。怎么想知道我们自己的本性如何？他的那把宝刀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很多人瞎眼看不到自己的内在生命，因为他们没有那把刀刺到他们的里面。所以就是贫穷的原因，因为你骄傲，你自高自大，所以永远话不能针对你，永远话不能把生命的果子种在你的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看重见识我们自己的心田。第二件事，第二个原因，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七节，他说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容不下我的道。 为什么一些人贫穷呢？因为他们的生命容不下神的道。为什么容不下神的道呢？如果你仔细在约翰福音八章再看，再接着来看第四十三节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说：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他再说第四十四节：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容下神的话呢？我们为什么神的话没有余地在我们的里面生长呢？因为其实我们不守真理，我们不喜欢真理，因为我们的心里从来没有真理。为什么我们心里从来没有真理呢？虽然我们是听得见，他们在跟耶稣在听到的时候，他听见耶稣在讲话，但是道没有进到他们的里面。为什么呢？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有这样的说，他说：思虑、钱财、私欲和各种各样的事情进到我们的内心，使到他肯塞和记住神的话，神的话无法成长。那个肯塞在第十九节 choke the word， 肯塞的意思就是没有余地让神的话可以在里面成长。如果你这个人整天整夜都在忙碌这个世界，忙碌怎么样，更多的金钱哦，加月班，再有升级，再有这，再有那样，你想在金钱方面，你没有容纳神的话的机会。如果你是思虑，每天都在烦恼的环境里面，神的话不能在你里面成长。如果你的里面是有很多肉体的私欲的话，神的话在你里面也无法成长。这些东西就是思虑、钱财、私欲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复数的，这是许许多多的东西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内心。所以我们是一个贫穷的人，不是因为神的话是贫穷。你要知道约翰福音一章一节，他说太初的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神就是道，道就是神，宇宙中最伟大的神，他的道，他的能力就是在他的道，他的生命就是在他的道。但是为什么他的道就是他的本能，为什么他不能供应我们的需要？因为我们里面无法容下神的话，我们的里面有隐藏着很多东西呀。虽然我们说口口说说我们爱主，虽然我们唱歌说我们爱主，但是如果神把那一把刀刺到我们的里面，把它敞开，把你的魂好好的，把内脏，他说儿啊女儿啊，看你的内脏，看你的魂，这就是你的光景。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说阻塞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今日我们是要穷光蛋。第三点，三个原因，就是不信导致硬心。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希伯来书四章跟七节，我们来念一念。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十三节，希伯来书四章七节：
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
好，在这个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节，他说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刚硬的心肠呢？马可福音四章说，刚硬的心肠的人，那种的心田是无法得到神的祝福，因为我们不信。当一个仆人在讲道的时候，你不信，你偏见，你不喜欢他， 当你这样的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，你就慢慢的成为一个刚硬的心态，那么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听不进去的。所以有一次我跟我的会友说，既然你不喜欢那个仆人，你就不去参加那特会，你也参加是白费参加，因为你不信他，你因为不喜欢他就会不信他，你会挑剔的批评他，所以你会得不到什么东西，不要去参加比较好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，我们的心态要正确，不正确得不到神的祝福。那些人因为他们有刚硬的心，你知道吗，他们让上帝忧伤了40年。他就在第四十节他说，我厌烦那时代的人。如果你是个刚硬的人，你从每次在听到的时候有批评的心态的话，神说你有这样的心态，神会厌烦那世代的人。我们不可以成为有这样不正确的心态，我们要有一个柔软的心，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有一个爱学习神的话的一个人，才可以得到神的祝福。第四种的原因，这就是非常宝贝的一件事。马可福音4:17，他说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既自为到遭造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当我们一个人我们的人里面没有生根的话的时候，是暂时性而已，虽然你听到你非常的喜乐，但是那一种的心情是暂时性，以后是非常的立刻跌倒。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跌倒呢？他们听了很多道，但是还是跌倒，因为有这个原因。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根根的种子，导致不能结果。种子，如果你要好好的去看种子，无论什么树果的种子，种子里面没有根的。虽然种子里面有生命，但是种子里面没有根。但是啊，种子有长出根的能力。怎么样才可以长出根呢？种子要持续不断地留在一处，最少21天。有一个科学家，他说，无论你听到怎么样的知识，如果那个知识不能停留在你的魂，继续的停留21天，那个知识你不知不觉的会忘记，不知不觉的会溜走。所以你听到也是一样，如果那个种子不能留在你的魂，你就没有生根的机会。如果你在种一个种子在花园，种了明天早上再去挖挖挖那个土地，去把那个种子拔起来说，哎，还没有根，再种下去，把泥土埋着，明天你就再来看一看，浇水了，有太阳了，那么明天挖挖挖再看，哎，为什么还没有根？根是要有时间才长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，哇，那一篇道士又很棒，哇，那个道士我们哭啊，很多人会流眼泪，哦，那个道士感动了我的心。流眼泪是暂时性的，因为那个话虽然进到你的里面来感动你的心情，但是话那个种子还没有根。根是当你把这个话还是继续的保留在你的里面，当话还继续住在你的里面，才有生根的机会。为什么基督徒现在话没有根？没有根就不能长树，没有树就没有果子。因为我们听了很多道，但是道白白的忘记溜走了。这不是听到的一个效果，很多人会听到，但是听了一周听了一道，下个礼拜再听一道，还是没有用，因为道没有生根的机会。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在1月份94年的时候，他说，因为我的子民啊，他的里面的种子没有根啊，所以无法成长，没有果子。听了很多道是没有用的。如果3个月你所听的那些道，你说哇，那个道是非常的棒，但是那些道还不能 存留在你的灵魂里，来复兴你，来更深的一层明白那个道。今天已经过了一个月，已经白费了，溜走了，没有根了，所以风吹，那个种子就一步一步的离开你。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把种子生根在我们的里面？只有默想神的话，才可以使种子长出根来。我们要养成一个默想神的话的习惯，没有这一种的习惯，那么我们话只是一个种子，话不能成长，话不能供应我们，话不能使我们结果子。所以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更新，我们要改善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要好好的把话藏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很多时候的道你听了很感动，那些道到今日有没有好好的把那个道保留一个月在你的灵魂里面呢？知道那个种子有机会生根呢？没有。这就是基督徒所缺乏的一个生活方式来迎接属灵的天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没有养成一个默想神的话的一个习惯，所以听了很多道还是没有用，虽然是很感动，但是过了三个礼拜已经废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种子但是没有机会生根的，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？我用一个比喻，你是一个莲花的基督徒呢，还是香柏树的一个基督徒？莲花虽然在池塘上看得好漂亮啊，花朵是彩虹，很多颜色，很鲜新鲜的颜色，很好看。但是你有没有看莲花的底啊？没有根的，风一吹它就倒，东风来了就跟着那个风吹。莲花外表好看，但是里面没有根。很多基督徒外面很好看，里面没有根的。但是神说，如果要好好的让神来祝福你的话，你要像香柏树一样，要先把根长起来，然后你才有灵命的成长。很多时候我看这个还没有根，那个还没有根，其实90多%的基督徒里面没有根。所以好像一个莲花飘来飘去，没有基础，没有稳固的生命。怎么样呢？从西方来的，哦，我们去学样，哦，现在有新的东西来，我们去学，走这边走那边，教会是变，没有个稳固的。所以上一次我跟他说，你不要学很多东西，只要你会学走那条路，什么风来你都不会动。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有一个张兄弟就给我喝了一个养生的黑麦汁，是从德国来的。他的瓶子里面外面有一句话，一粒麦子一棵树啊。我说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所讲的道，一颗麦子一棵树，要成为一棵树，那个麦子要生根，你要成为一个香柏树的一个基督徒，你先好好的把话住在你的里面，不然的话你永远是贫穷的一群基督徒。这就是神所要告诉我们的马可福音4:17，他心里没有根啊。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话听进去。第五个原因就是顺服可以带出许多结果子的生命。马可福音4:24，他说，又说，你们所听的都要留心，你们用什么粮食量机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机量给你们，并且要给多给你们。换句话说，留心听必蒙福，留心听必蒙福，你多一点的留心，你就有多一点的福气。你要非常的 把你的全神贯注在那一个时刻，要好好的听进去。好像我今现在已经讲了第五点了，如果其中一点你还不要抓住，你还不要保留的话，你是白费听的。你尽管说主，对对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对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成长，为什么贫穷，是因为我话里面没有根，对，今天晚上听进去了，今天晚上我要对付我自己。你顺服你所听得到，顺服神就会多结果子的生命。所以马太福音7:24-29，他说到灵命软弱或灵命稳固的生命，是在于一个人顺服神的道，还是一个听道，还是一个行道者。当你是一个行道者，顺服神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就会成长，你的里面就会刚强，风雨都来攻打你，都会不打倒你，永不倒，因为话已经成为一个坚固的基础了。哈利路亚！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这样的坚固？什么样的环境不能打倒他呢？因为在希伯来书11:8，他说：“亚伯拉罕因这信就遵命。”遵命的意思就是顺服神。当你顺服神的时候，你的灵命、你的信心就是坚固起来。所以在以赛亚书1:19，他说：“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赐地上的美物。”如果你今天是甘心听从，就是顺服神的意思。当你顺服神的时候，神会把你带到迦南地，是地上的美物。你要神带你进到有丰盛的生命吗？那你要顺服神。什么样的顺服神呢？要有一个柔软的心。神怎么样的讲，你就怎么样的听从；神怎么样的说，你就怎么样的降服。当你有这样柔软谦卑的心，你就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。怎么样才可以看到这一种人呢？以赛亚66:2，他说：“以赛亚66:2，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成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，原文就是贫穷，虚心痛悔。”因我话而占尽的人，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基督徒呢？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，我们来看一看以赛亚书66:2，他说：“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，原文就是贫穷，虚心痛悔。”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生命吗？虚心痛悔，不但是悔改，里面是有心痛。痛什么呢？我们把神厌烦，我们使神生气，我们使神忧伤，所以我们的心疼，虚心疼痛悔。因我话而占尽的人，神在看顾什么样的人？因我话而占尽的人。神说的话你发抖吗？神的话来的时候你敬畏神吗？神的话来的时候你说：“神啊，你那一把刀是这么的厉害，砍下来吧，我怕你的话，我怕你那一把刀，因为那一把刀是来对付我的旧人，来对付我属肉体的生命。”他说到这里，他说虚心，神在看哪一种人呢？虚心的人。什么是虚心的人呢？马太福音5:3，他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必会给他们。”什么是虚心呢？虚心就是谦卑，因为在箴言书16:19，他说：“心里谦卑，以穷乏人来往。”所以贫穷的人跟虚心是连接在一起，所以虚心就是谦卑。你谦卑吗？你的魂的心境是如何？你是个可以谦卑柔软的顺服神、接纳神的道吗？ 你不会批评说，哇，这个讲约的道，哇，今天晚上好像在骂人家，不是。今天晚上的道是来供应大家的造就，所以你是一个柔软的心，谦卑的心。你说我是贫穷的，我来世要得到生命的道，有这样的心态，你就可以得到生命的种子。那么说到这里，以前在1889年1月2日有一个女士叫 Amy Carmichael， 她所写的书很出名。她在1889年的时候，在一个地方叫 YWCA， 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仆人在讲道，神的道讲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提到一个经文，那个经文就是格罗西书1:18，他说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当他听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这一段经文好像一把宝剑，就刺透到他的里面，刺到他的灵魂，刺到他不能安详，没有平安。他回家3天3夜，那一句话影响了他。他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把这句话呈现在他的生命呢？他虽然爱耶稣，但是主耶稣是他的主吗？耶稣是凡事上居首位吗？3天3夜那句话针对了他的里面的问题。当他3天之内把自己谦卑下来，把自己降服在那一句话的下面，他说我投降了，主啊，把这一句话活在我的生命嘛，凡事你都居首位，你是我的生命的主啊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圣灵就对他说，如果我是你的主的话，你就跟我走吧。他就从他的一个很贫穷的一个背景，把他带从英国那一部分，把他带到印度去传福音。他做神的仆人，传福音56年。为什么这个女士，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士，听到一句话可以改变她的人生，可以改造她的生命，她的命运完全被改变？但是我们听了很多许许多多的道，还是没有功效呢？因为我们不能敞开我们的心，让那句话刺透到我们的里面。我老老实实说一句话，很多人敬拜赞美，听到哭是假的，哭是魂上的一种的反应而已，但是没有深深的进入到心内，针对我们里面的问题。所以哭了还是没用，哭了明天还是老样子，哭了还是明天老样子。神还不是凡事上居首位，你问你自己的良心你就知道。哦，我爱主啊，假的。在格罗西书1:17，他说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神说万事的前面就是我那一位，我就是首位，万事之先，万所有你所做的事情，神是在你万事之前吗？万事之前先吗？神是先你是后吗？还是你先神后呢？神啊，现在我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去做你的神的工作，以后吧，以后吧。那就是你先神后。神说他在万有之先。今天晚上你说神是你的主，你归于主，你今天晚上要好好的问你自己一个问题，不要欺骗你自己，神是先还是你先？如果你是神仙的话，看你自己家生活就知道你仙还是神仙。因为话刺到里面，你就知道隐藏的东西，话是要针对你。如果话不能针对，话没有十字架是白费的，话是一个把刀，是一个十字架来给你看到你自己。当你看到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悔改痛悔，谦卑下来，那话就进到你的里面生根结果子。讲到这里，格罗西书一章 十八、十九节，他说他是原始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。他是原始吗？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他是先吗？他是原始吗？他是生命的开头吗？开端吗？如果神不是先的话，你没有丰盛的生命，因为丰盛的生命是在那个人子里面所找到的。今天晚上，如果你的生命的态度你先神后，你是贫穷，你没有丰盛的生命。讲到这里，总结这个宗旨的故事，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来念一念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。
四章二十六节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。
啊，马可福音
又说，
四章，
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即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
好，这个种子的故事要好好的留意听一件事。种子的故事它就这样的表明一件事，就是种子发芽沉睡接力都是出于自然的，不靠人力。你的生命的成长，你有生命的祝福，有恩典，有恩膏，有能力，都是因为那个种子在你的里面生发芽沉睡接力。换句话说，不是靠你，是靠那个种子，靠生命的道在你的里面，使你成为今天你今天的一个地位，今天这样的一种人。我们不能自高自大。为什么现在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？因为有种子的关系，种子成改变了我们一生，种子影响了我们一生。我们要把生命摆上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做神的仆人，都是种子的影响，不是靠人力。种子不需要你，你去睡觉吧。当你睡觉的时候，种子会长啊。很多时候说哦，是我做，所以说睡觉吧，是我的种子在做，是你做还是神做？是神的道还是你在做？神说今天要知道一件事，如果你说是你做的话，你的心肠不对，神的话没有可以再机会在你的里面生涯成长。今天晚上当李师母在敬拜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高山，当我在看到一个高山的时候，神说今天晚上所有的骄傲的心态，今天晚上要悔改。以赛亚书四十章四节，高山都要成为平地，所有骄傲的灵都要悔改。今天晚上，因为骄傲的灵今天晚上不能离开这里，今天要拔根，不然的话你污染了你自己的灵命的生命也不知道。今天晚上神说，我要把我的刀刺到你的里面，你要好好的在我的面前悔改。因为只有这样的心肠，柔软的心肠，谦卑的心肠，听从神的心肠，顺服神的心肠，才可以是一个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的基督徒。今天晚上我们来好好看我们的里面，把话来光照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里面的心肠是不是刚硬的呢？或者是不是那个石头般的心肠呢？还是荆棘般的心肠呢？还是个柔软的心肠？你要好好的问自己。如果你觉得你是不是柔软的心肠，今天晚上我们必要悔改。如果我们不能悔改，不能把我们的心田改正的话，道永远是道，但是道要成为肉身，道要成为生命，今天晚上 不是道没有能力，是你的心肠里面有问题，你的心肠里面的泥土是刚硬的，话不能成长在这里面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发觉到原因是在我们的内心的问题，我们已经找出来了。今天晚上只有你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，说主啊，我不再继续做一个听到的基督徒，我要听到你的生命的话语，我不要 Logos， 我要 Rhema 知道我的里面。如果今天晚上话已经针对你里面的问题，里面有很多许许多多隐藏的事情，神的话无法容纳在你的里面，今天晚上我们还没有继续讲第二个道，今天晚上我们好好的把我们所有不干净的东西都要整理好，明天来听新鲜的种子栽种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悔改。好，我们闭上眼睛一下，今天晚上神特别要注重针对的一件事，就是骄傲的心态。如果你好像高山一样，是高至大高山的，神说高山今天晚上要成为平地，至少今天晚上有十位有骄傲的灵要悔改。神很愤怒这样的一个心肠的人，神说今天晚上所有的高山都要成为平地。如果你在这一方面知道你自己的问题的话，你就举手说主啊，就是我，我悔改，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，我们悔改。神很厌烦这一种人，悔改悔改悔改悔改悔改，不能有，不能允许这种的心态来影响我们的道生根的机会。今天晚上要悔改悔改，明天不能有这样的态度，明天要悔改悔改悔改悔改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刚硬的心肠要悔改，石头般的心肠要悔改，荆棘的心肠要悔改，不顺服神的心肠要悔改，只听到不要行道的人都要悔改。主啊，我们先以后的心态都要悔改。主啊，许许多多的问题拦住你都要悔改。主啊，把你的话刺到我们的里面，好像一把刀砍下去，砍下去，刺透刺透到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悔改，在你那个锋利的刀下，那个刀不是对付我们的新人，而是对付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旧人，是为我们的将来的打算而刺到我们里面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主啊，我就让这把刀刺到我们的里面，刺吧，虽然是痛，刺吧，虽然我们要悔改，刺进去吧，切开，让我们看到分开魂跟灵的事情，好好看到内在的魂的事情。我们的魂是干净的，是白色的还是污点灰尘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你来洗净，你来洁净，你来净化我们的里面，把我们分别为圣，成为一个圣洁的人。主啊，你就来做这样奇妙的事。今天晚上把你的话好像活水的洗净我们，今天把你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。主啊，你就在做这样喜悦的事吧，你要来把他我们洁净，因为你要我们成为一个虚心的人，因为你要把天国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话下，因为以赛亚书一章十九节说的，听从，甘心听从的人就吃到美地的食物。主啊，我们要是蒙恩的一群，我们就降服在你的话下。主啊，你是原始的，你是万物之先。主啊，你是先我是后啊。主啊，我们所一举动都是因为你我们才有的开始，没有你我们不要做，我们不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悔改，尤其是骄傲的灵要把它砍断，把根都拔起来，不然的话，主啊，他们是白费听你的道。主啊，把高山锯掉吧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今天晚上对我们说话， 你爱我们才说这样的美丽的话。主啊，主，你的光已经把黑暗铺路了，我们要降服下来，我们悔改，我们要做一个虚心的人，在你的面前，在你的脚下，我们是因你的话而站定的人。哦，谢谢你的话语，今天帮助我们解答这个贫穷的问题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哦。